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应该是第五讲，是不是？今天谈就是神足啊。这三十讲是，你无论是从有中入，或者是从空中入啊。所以有中入呢，就是透过这个转世成智的法门。包括像透过净土啊、律啊、这个华严啊，这些都是属于有中进来。那么透过有中来修持的啊，这个像包括唯识中，也就是法相中在内，这些都是空的。空中的呢，那当然就是禅宗啦、天台啦啊，这个就是属于空中的。空中呢，是以发我们自信的般若空性啊，开发我们的智慧来作为入手点。有中呢，是以透过一步一步的转世成智的方法，来达到这个他修行的这个最见性的目的，成佛做主的目的。那么三十七道品应该是无论中或是有中，它是他们的共法，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这些东西最基本的东西都应该要融会，而且要会的知道怎么去行持它才可以的。所以这个讲般若中的时候谈三十七道品，是指我虽行三十七道品，但是却没有三十七道品的相。所以所谓的三十七道品实际上是没有三十七道品。为什么所谓的三十七道品就是没有三十七道品呢？是因为你在实践那三十七道品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有为法的心，而且你认真的实践完了以后就放下，那个是般若，般若的系统就是这样来的。但是是不是有中的就一定不是这样呢？不是，有中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也并没有跟这个空中的一个这个修行的路径上有什么截然的不同，他也是这样。但是他的重点不是摆在这里，他的重点在转世成智，是我在行动这三十七道品的时候，把我原来的业障，把我原来的业识，把它转动成为智慧，这样。这两个的解释的方法，法门上基本上这两个不太一样，但是这两个并没有说，并没有产生说这一个有中的这一个法门，好像刚好拿来克这个空中的法门，或者可以来批评它，没有。这法之所以能圆融，就妙就妙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两个法门里头并不因为你出现这样而变成两个极端，它不是，它只是告诉你你可以透过这个方法达到了这个菩萨恨，然后你达到了这个原位。那这个般若的系统也是空中的系统，也是透过这些方法也是达到原位，可是一个是把你的障碍，把你的业识转动成为智慧，一个呢转动成智慧就表现出这三十七道品这边出来。可是你透过空中这一边呢，它是透过当相遣执，那你在无为法里头最后也看，也在那个地方，它从当相遣执里头产生了自己那个佛性的光芒，从那个地方展现出来。所以这个三十七道品应该是在整个的这个佛法里头是一个很核心的课题，它是几乎每一部经都会涉及到这个部分啊。你查华严经，华严经里面也是一定会谈到三十七道品。你去看这个大般若经，那大般若经一定到最后落实到三十七道品。那么你把它看啊，这个早期啊，佛陀的教法啊，在阿含里头你也可以看到三十七道品的教法，所以它是一个共同的一个，等于是共同的必修课一样啊，这是一个交集， 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四如意足，也称为四神足啊。什么叫四神足？什么叫四如意足呢？四神足就是说，你的精神会感觉到，很丰富感，很满足，很轻松，很喜乐，那叫神足。你想想，一个人在整个精神上会觉得很圆，很泰然，很神足。我觉得如果我们能有一天是这样日子过，有多好呢？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哈，台风过后，台风已经过去了，可是我还有一段假还没有放完，那一段时间心理上觉得非常的轻松，因为也没有很大的我也没有受到很大的伤害，也没有感觉，然后突然间我闲着没什么事啊，我突然间感觉到那种心情很舒泰的感觉。我说，我告诉你啊，就是那个东西，你能不能把它延伸，像拉橡皮筋一样把它拉再拉长一点，再把它拉长一点，你能不能拉到你边工作的时候也可以产生这种感觉？你能不能把它拉的说，你每天要去面对很多挑战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你可不可以把它再拉大一点？如果你能再拉大一点，这个四神足就有了，你的生活就越来越多了。人不可能说我没有事情，灾害已过，新的难题还没有来，我刚好这个时候很自在，这只有那一段事才叫做神足，是才叫做好像很自在感啊，不可以这样子而已，还应该是平常生活中就能够保持这一部分，所以叫神足。一个人这样子的时候精神就很好，一个人这样的时候这个精神他就会是光明的，一个人是这样子的时候，在他有生之年结束了以后，他的精神是光亮的，他是佛光普照，是跟那个佛的那个本体的世界，那个不变为物的，不变为色受想行识的世界，是超越于这个世界的那个东西，所以叫神足。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在我们有肉体，在有这个五蕴的生活里头，五蕴也叫五音啦，叫色受想行识啦，有色，有现象界的东西，有感情，有感受的东西叫受，有思想叫想，有种种的变化，种种的行为，有种一个一个的不同的变化延续下去叫行啊，有我们的意识的存在就叫事，这几个合起来就是有精神的，但是也有肉体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就建成了我们的一个我们所谓的叫做这个五蕴的色身。好，当我们修持这37套品，当然我们也就能够产生了所谓四神足。那这个四神足也就是最后我们成为我们的光性，我们的光明面，我们不再是生活在这个色相里头，我们可以是如此。但是相对的，我们也一定是可以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样产生了一个很好的一种自在感，一种丰富的一种精神生活。那所以遇这个如意足这件事情并不是这个所谓神足如意足这件事情就是一种满足丰足，但是它并不是这只适合于世间法，也不是只适合于出世间法。如果只是适宜我们的适用于我们的世间法，而不涉及于这个出世间法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能神足？我们又怎么在那个地方得究竟义？如果我们只涉及到未来的那一个成就原位的时候才叫神足，那么现在都没有神足，将来怎么可能神足？我现在给各位提的这个这样子的一种辩证法都是属于 佛教里头的辩证，而且这种辩证的方法就是楞严经里头所习用的啊，所经常用的辩证法。你也可以了解说它为什么不能够区隔为二，而是世间出世间都融合在一起，都必须有四神主，而这四个东西同时适用于出世间法跟世间法，这是很清楚很明白的。你不是只有在这个目前这个生活中才需要它，而是你以后也会需要它，不只是为表现你未来，也必然要表现你现在，所以四神主。那么我请问你真的每天都感觉到这个很如意吗？我们会问很多人，你今天还好吧？每一个人都说还好，然后把眉头一皱，还好。我说我看你眉头皱的那么样子的深，到底是还好吗？不怎么好。我说是什么事情让你不怎么好？他说不止不怎么好，非常不好。就是这样。我请问，说真的，要每一时时刻刻都变得非常如意，都很神足，我们的精神是很清凉的。要达到这样，当然是不容易。不过你至少，就是你一天24小时里头，包括你睡眠在内，都可以算进来。做噩梦就是不如意足嘛。啊，你做的是比较轻松的梦，喜乐的梦，那当然就比较神足嘛。有人就这么讲说，我从来不做梦。我说你撒谎。我们用检查的，每一个人每天通通都可以检查出来，他要做好几次梦，只是梦完了以后马上忘掉，是你记忆比较差而已啊，就这样而已啊，就是记梦的能力比较差而已啊。所以当然不记也很好，不记反而轻松，对不对？但不管怎么样，你产生了这个梦的行为里头，你梦到了被狗追，梦到了被坏人追，梦到了被抢劫，我请问这是好梦？这是一个很安详的梦，还是一个紧张焦虑的梦呢？但当然是属于紧张焦虑的，而不是安详的啊。但是你做梦的是梦到的是一个啊，这个你觉得自己哈、啊、是一个来到了一个非常清凉的一个世界啊，好像自己在那个地方啊还可以有一种很舒适的那种哈、啊、清凉境界。那个东西也是一种如意啊，是梦中的。但是你在一天24小时里头，你有多少时间是生活在你的神足啊，你在如意足里头，你有多少？我们不敢求100%，但是我们至少问你一个问题：有没有一半如意足？有没有一半？如果没有，那就好好努力吧。为什么？因为至少睡眠就已经占1/3了，啊，做梦的时间只有一点点，是不是？其余的东西应该至少睡觉睡得好就已经赚回来1/3了。好，剩下的那2/3里头，啊，我们拿那里面呢，你想想看吗？啊，这个你只要有这个8个小时再加4个小时哈，你有4个小时感觉到好像还生活得不错，就已经超过一半了，对不对？因为你睡眠已经8个小时了。还有人讲说我没有睡8个小时，我就睡5个小时，那是你的事，是你愿意要把它睡很少啊，那是你的事。但是你如果你睡眠睡得好，晚上安眠安得好，然后你只要再有4个小时。这4个小时，你在工作里头得到一点喜乐，你在你的生活中得到一点满足，你在你的人际互动里头得到一点温暖，你把它减一减，难道减不到1/2？我告诉你，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是抓到了一点不如意的事情，然后用在那一点，然后呢，用无限的延伸把它拉得很长。他做禅是要你那个安定的那个心慢慢学习把它拉长，对不对？那个是让你进入禅定，让你内心里头平衡。可是同样的， 有的人呢是专门把那个焦虑、紧张、憎恨、贪嗔痴的那些东西，把它不断的拉长、拉长、拉大，越来越多。所以啊，你可以为一件事情24小时通通睡不着觉，你可以为一件小小的事情，别人对你的不谅解或对你的误会，然后你整个晚上通通都睡不着，有没有这种事情呢？有，那么就是反常。反常的结果就是刚好跟禅坐禅是逆道逆向去操作的，你变成逆向操作了，你不是顺着这个禅坐禅的禅法去做了。所以你注意，为什么坐禅啊？这个到了有相当经验的老师，他会告诉你用这种方法，就是你只要有过一点这样的经验，那一点点就像种子一样，他就会。像芽菜枝啊呢，收起来个芽，收起来个芽，伊得愈芽愈大片，愈芽愈大片，功夫成片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师父常常不是在讲要我们功夫成片吗？就是要从这个地方开始，你这一点一点玩。嘿，但是如果你也可以用这种功夫拿来经营烦恼，你把烦恼哈拿来经营，也是一样可以，到最后也可以功夫成片，就是整天都在烦恼里头，这种人多不多呢？有啊，忧郁症啊。整天都在烦恼了，躁症都在烦恼了，都产生出来了。所以今天这个社会也并不是说啊，好像说这个社会就越不利于一个现代人的心理健康，也不是这个意思，也不全然是这个意思，是我们这个社会不用佛法，所以我们在经营的是经营烦恼跟障碍，我们不是在经营我们的智慧跟我们的这个佛性的那一部分，所以没有去经营这个部分的时候，就产生越来越多的障碍。所以我们也是在不知觉中在经营我们的烦恼，你回去自己想想看，它真的是如此。这种体验，我会去想这种问题，也是多了几岁以后才注意到这个现象。那就是人，就是你想要让自己安定，你就只看着那安定的那一点点，以前有过的那一点点。你有过这种经验吗？坐在你家的屋檐下，或坐在你家的，站在你小的时候站在你家的这个阳台，或者是你在你乡下的地方，然后你坐在那里没什么事，然后你只感觉到好像什么都没有，然后一阵风这样呼吹来，然后那个呼的声音你好像也可以听得到，但是好像也听不到，就是你的听的本身让你感觉到你在听，而且你在听的那个闻的闻性却很清楚，这叫反闻自性。所以那个时候你感觉到有一个你，其实那个你是自性的你，不是信心的信，是佛性的那个性，你反闻自性。你只要那个的感觉，你在打坐的时候，你把它再把它找回来，就用那个东西维持一点点，维持长一点，这样子它就练习。它有时候岔开一点，然后又来一点，那一个心就维持了平静。就在这个平静之中，这个平静的心，它会创造了你生活上的蛮多的满足，创造你生活中的很多的这种喜悦跟智慧，它是从那里来的。所以我们在谈这个四神足的时候，我们也给各位讲，现代的人其实说真的大部分都生活的真苦，你不觉得吗？啊，怎么真苦呢？在生活之中有一点点不如意，他把自己跳到那个不如意里头，他本来只有一桶而已，他现在把整个人都跳在那一桶里头，人就泡在那一桶里头了。但是其实他应该出来，生活里头应该有很多个桶，就好像茶杯有好多个杯子一样，你只有一个杯子，这个杯子这个茶是蚂蚁跑下去的啊，一群蚂蚁在那里，或者一只苍蝇栽在那个地方，你不吃它只有一杯而已啊。但是有的人偏偏就是拿那一杯来吃，宁可让自己拉肚子，他就把那一杯喝下去了，他不去喝没有污染的那些东西， 其实你生活中有很多你没有污染的那一部分，你说嘿，先生不应该有污染的，我现在就是要这个，啊，这个在这个地方不行，他就跳进去，然后就把自己泡得满头黑。你去看，失掉智慧的都是这样子，最后走不出来的也是这样，很多痛苦也从那里来，都这样子啊。老师在多年的一些观察经验里头，我有注意到一个现象，人年纪越老越固执，我的执着越厉害，他对于周边的事物的了解会越少，所以人越老了以后就倚老卖老，就不想学习了，不想去接触了，反正我这么老了，我无论怎么我就是赖在这里，你也拿我没有办法。好，你只要走到这条路来的时候，当然大概也就是已经接近终点了，你当然可以倚老卖老，但是麻烦就出在这里，因为你当时的心就是那么自我，你当时的心就不那么愿意去学周边的东西，再去开发你的智慧，所以正好就那个时候就断了气，就投胎了，你会投到哪里去呢？那只好投到一个白痴的胎胞里头去，要不然要去哪里呢？所以我知道我讲这个东西不是我的说法，你去看西藏度王经里头也是这么说，你去看楞严经里头你就看到就是这个样子，尤其是楞严经里头第九卷跟第十卷这两卷经，它是在谈啊，出有超魔，啊，这个超魔出有，超越了啊，这个有，那离开魔，啊，出有超魔也好，就是你从有里头走出来，你要超越魔，或者是啊超越有，然后你能够从魔障里头走出来，反正这都对。那你从第六卷，第九卷到第十卷这两卷经，你把它仔细看，麻烦都出在那里，所有的障碍都出在心，所有的障碍都出在心，所以你的心必须要保持宽一点，你的心要保持像活水源头一样，所以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是佛家语，活到老学老这件事情是今天我们应该谈的叫生命教育的最终，活到老学到老这件事情，你去看看 Raymond Moody 所做的那些研究里头，在生死学所做的研究里头，你去看所有啊有死亡经验后来又回阳的人，他们的回阳以后，他们开始恢复了一种学习的能力，他们觉得人生就是要不断的学，学到要断气之前还要学，甚至于断气完了以后还要继续学下去，还要继续成长，智慧要继续成长。那是心理学的东西，谈得很像佛学，各位你要知道这颗心就是如此啊，你怎么可以说我可以不学呢？哎呀，知也生也有涯，知也无涯啊，要用一个有涯的东西去学那无涯的学问待矣，哎呀难死了，那你就不学了，你可以知道它难，但是你不可以不学，不学障碍就来，所以人必须要不断的去开拓，不断的去学，心灵才是保持了一种如意足，心里面才保持了这个神识的力量是如此的活泼的。你去看忧郁症人的特质，就是他不想再学东西了，他有这个病他就不会再学，有这个病他也不想工作，不是他不想，他没有办法工作，所以这两个是结合在一起。那么是如此来看待来解释这个所谓四个神主四个如意主这个课题，对于现代人来讲就变得很重要，你想让你的身心保持健康，你要学习四如意主，你要保持你的心永远是如此的清明，愿意到最后那一口气，看也看不清楚，听也听不清楚了，但仍然还是可以让自己的觉性了了分明啊。那么这个觉性妙明还是那么清楚，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可以办得到的，因为佛经里头，尤其是这个楞严经里头，他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你的眼睛看不到了，你的耳朵听不到了，你的身体感觉不到了，可是那个部分仍然还是保持那么样子的啊，那么清醒，那么样子的妙明，它就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有这一个如意足啊。那么这四如意足一共有四个，叫欲勤心观四个字，欲如意足，勤如意足，心如意足，观如意足。来，请大家练一次，欲勤心观，再练一次，欲勤心观。好，欲如意足，勤如意足，心如意足，观如意足。现在大家都会了，这四个都记起来了。好，欲如意足啊，勤如意足，欲就是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个欲，心欲的欲啊。那么这个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这个这个别境里头，所谓的别境，每一个生命都叫别境啊。那么每一件工作都叫别境，每一个事业都叫别境，每一天要过的生活都叫别境，别境。你一天的生一生一天的生活也叫别境，完成一件事情也叫别境。那么它有五个因素：欲、圣解、念、定、慧，这五个字，欲也是排第一。那这两个时候谈的欲都是一样的。你想你的生命活得丰富，你要有欲，对不对？你想要成就正等正觉，那你也得要有欲。你想要事神足，让自己的精神能得到这样子的喜乐满足，那你一定要有欲，没有欲不行啊。那我们称这个欲，这个欲字呢，就是这个欲呢底下没有心，那底下如果有心的时候呢，就是一种淫欲，欲望的欲啦，占有的欲啦，就是我们曾经给各位谈过的，就是我们用两个字啊来形容两种不同的快乐，一个字叫 pleasure， 一个字叫 happy。 那 pleasure 的那个字就是享乐的，那是属于享受的东西 pleasure。 happy 那个字呢是快乐啊，我们讲快乐是我们自己不断的去成长，去愿意去学习，然后形成一个有系统的东西的我跟价值，那个是 happy。 如果我们只是去享乐，有乐子就找，有乐子就找，到最后就是我们的智慧没有开台起来，但这个会越来越往下摔。那么所以你可以了解，一个人有了欲的时候，就是我有一个方向，我有一个目标，我知道怎么去结构使我自己变成 happy， 所以它容易产生神足。在整个的生命或完成一件事情，它因为有这一个啊 happy， 这个 happy 本身也一定是有欲，我知道要做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你才会感觉到一种神足。所以第一个我们谈欲神足的问题，我们给各位讲，每一个生命都需要欲，每一件事情都需要欲，要成就一件事情一定要欲啊！人生里头想要生活的好，一定要有欲才可以。这个欲不是色欲的欲啊，色欲的欲呢是一种欲望，但是这个欲呢是一个目标，是一个我要走的一个导向啊。当然这个欲有可能是错误的欲，有可能是正确的欲，但是在这个地方神足的欲是正确的欲，有一个正确的导向，有一个正确的目标，人生就自然而然可以活得好，一件事情就可以做得成就啊，一个这个生活啊阶段的生活就可以过得比较好。所以你去看，你的一生一定有一个目标， 啊，不，这是总的一生的目标，还很难说。有的人说人生以服务为目的，那也是目标，那可以啊。但是你有没有真正感觉到这句话是你真正感受出来的呢？没有，那是考试的时候用的。你没有那么感觉，但是你一定有一个感觉。你现在到从活到现在，然后你去仰望未来，你想着每一个不同的人，每不同的人都有一个自己对人生不同的期许。有人会这么想，我的最大的目标就是把小孩子养大了以后哈，我能够无忧无虑就好了。哎，他也是啊。有的人说，哎呦，我到这个年龄呢，如果可以好命一点哈，这个死的时候死得轻松一点哈，我就很高兴了啊。但是目标就是他所谓的死，其实是讲说他的人生需要一个最后的这个结局。有人说，哦，只要能够健康保持喜乐，在这人生这就是我的目的。有人说不，我这个年龄还不算老，赚钱最重要，我最喜欢钱，看到钱我就笑呵呵，我以钱为目的。对，是这样子，每一个人不一样，即使到了老年也不太一样。但有一件事情是真的，是到了老年你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是小孩子的时候的欲跟青少年的欲不一样，青少年的欲跟成年的欲不一样，成年的欲跟壮年的欲跟这个青年的欲不一样啊，跟这个啊壮年的欲不一样，然后跟老年的欲不一样。所以生病的人跟的欲跟健康的人的欲也不一样，不一样，欲就是不一样。但有一件事情，你没有到了某一个年龄，你绝对不会去看终身就近的欲叫什么，你不会，没有到一定的年龄。在心理学里头的研究大概是通常应该到40岁的时候才比较可能会去接触这个问题，而且呢到了60岁的时候这个事情一定要成熟。你想想看，孔夫子说60而耳顺，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只讲到70，70以后已经完全都圆融了，60就耳顺。怎么耳顺？心理学家是告诉我们，到60岁的人他必须开始慢慢的有一个他的稳定的价值系统，这个价值系统他对人生，对于回顾过去以及瞻仰未来，他会融合成一个一贯的东西，成为一个他自己的系统，自己的价值观他会被形成出来，这个人就稳定了。如果没有，那他会抱怨过去的一生，抱怨自己过去的所做的事，这个别人对他亏待他的事情。但是他一旦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时候，没有障碍的系统的时候，他就不是了。哎呀，我现在才明白，我年轻的时候，哎呀，啊，都爱过奔人哈，啊，奔人一遍阁无要紧，奔人两遍啊，都是给人家做行，不过做不完顾哈，几年又人家又把他又养不。养不起又把他分人哈，又给人讲分人两遍做媳妇啊！我今麦才知，原来我去的那两个家庭，最后都跟我关系都很好。原来我就是要认识这么多人，我就是要有这么多亲戚哦。他看通了，你懂吗？他看通了，而且也不错。我到两个地方学习了两个东西，我后来有这么大啊，能够事情做得很好，人生过得也觉得不错。我是从那里学来的，也不错。哇，那样子的人很难得，你知道吗？但是有的人可能跟讲，哇，这些人现在在做凄惨啊，然后已经六七十几了，眼泪马上流出来。我第一次奔人是几岁，第二次奔人有几岁啊，我可怜。后来有这样子的人呢、啊，那就看你能不能把它形成一个系统，你能不能形成属于有价值的光明的东西，然后这彼此之间差别会很大。所以我们看的有些人说对一件事情，同样两个人，但是高明与不高明之间差别就很大。有的人到老了，他动了一个手术，这个手术开下去以后，他说我完蛋了，年纪到这里手术开下去我完蛋了。他以完蛋了当作他的目标，当作他的欲，当然也就再下去也就没有什么戏好唱了。 他会精神会掉得很快。有，我们常碰到这样子的人，他精神掉得很快。但有的人不是，有的人开下去了以后，眼睛一睁开，他跟家里讲：“我现在懂了。”他说：“你懂什么？”“我现在懂了，懂了。哦，原来开了一刀以后，好像要过另外一种生活了。”家人问他：“那应该是什么生活呢？”他说：“我已经越来越接近弥陀了，所以我不得不努力了。所以你们要鼓励我啊！我已经要一定要努力了，不努力不行了。”有的人是这样想的，有的人去开一个刀，开完了以后，他说：“开刀就开刀，开刀是医生的事情，我就躺在那里给他开。”他要动脑筋，他要去用他的技术，同样完了以后，我还是哈哈哈的，就是现在就是这样。我现在等着他复原，复原完了以后，我又要去做什么？我还要做什么？那另外又是一种的与彼此之间都不一样。但有一件事情是，如果你有一天你没有遇，那是不是叫绝望？啊，如果一个人都没有欲也没有目标的时候，会不会变成没有动力？会不会觉得很空虚？会不会很茫然？会啊。所以各位，欲重要不重要？重要。如果一天在家什么事情你好都没有事情可以做，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实验嘛，叫家里的人都不要让你做事情，那一天在家里不要跟你讲话，把你关在一个，你自己关在房间做实验好了，不要在家里的人，像人家好像还虐待你一样。哎，你自己关在家里，不要出来啊，不要做什么事情，东西都准备好了，你就在那里，就是你没有什么目的，也不看书，也不干什么，你看你坐得住吗？你会坐不住，你的精神变成很不安，就来了。啊，所以当一个人没有一个目标的时候是很麻烦的。那些青少年他没有了目标，他每天要被送去学校读书，可是书读不来啊，听不懂啊。哎，在座大概很少那种书读不来听不懂的当学生的时候没有这种人吧？你自己没有过这种经验吧？我有啊。我国小一年级的时候，老师讲什么都听不太懂，真的听不太懂，是陪人家去读书的。所以我讲的话是真心话，说那些书读不好读不来，每天这样子还有办法到学校去这样撑着练到晚上，然后才跟人家一起下课回来，这件事情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你知道吗？真的很不容易耶。所以一个小孩子如果他书读不来，那他总得有一些技术性的东西他可以学得来吧。他如果技术性的东西又学不来，那他总是可以跟人相处，至少坐50分钟等10分钟下课跟别人玩一玩讲话也是一个目标，你知道吗？但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这个人会变成什么？问题就很大，同学也不跟他来往，书也读不来，他就不去了，不去读书是从这里来的啊。好了，不去读书，有的小孩子就留在家里，有的小孩子不是不去读书，但我还是要再找人玩啊，因为下课在班上同学玩，那些都是会读书的啊，不会读书的那我们几个人就大家辍学在外头流浪啊，那他才有伴啊，所以他不回去学校读书，原因也是这样来的啊。所以他没有一个目标，他就要去找目标啊，正确的目标找不到了，所以就找一个错误的目标。所以极乐世界那个目标你不去的时候，最后你也一定会很手痒，一定也会去找一个目标，不是他来找你，而是你去找他。所以修行这条路跟你去读书其实我看差不了多少，你修行这条路有这么多东西你不见得考100%，但是有一件事情学校你还是要去，至少到最后国民教育总给你一张文凭吧，就是那一张啊，就是要进到极乐世界的下下品也要进去啊，哎，这就是起码的，国民教育不会给你留级的。 你只要你每天都去，你也能够学，听不懂的你也学一点，你至少学一点自己会的东西吧，就是这样。极乐世界的法门就是这么简单，你不喜欢极乐世界，你要喜欢哪里呢？